绝色刺客。那黑筋一断，一头乌黑的长发便逆时散落了下来。这刺客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一对纤细弯曲的眉毛下，长着一双黑如点漆的眼睛，小巧的鼻梁，鼻尖微翘，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瓜子形的脸上被剑气割出一条淡淡的血痕，面目虽然因为疼痛而稍有扭曲，但仍掩盖不住精巧的五官和雪白的肌肤，容貌竟是极为清新。白玉凤和李红玉齐齐一震，他俩可谁都未曾料到，这卑鄙阴毒的暗杀者竟然会是如此一个美貌的少女。就在一瞬之际，这受伤少女右足向身后的立柱一点，以借力飞速从二人身旁越过，肩上的峨眉刺竟被他用伤口的血肉夹着强行带离了立柱。他左手抛出一颗弹丸，炸出一股浓烈的白烟，借着烟雾身子便向大门掠去，来到了门口。忽然自天而降下一张大网，顿时把他牢牢罩住，同时一声锣响，灯火通明，埋伏着的众将和兵丁一起现身，将他团团围住。这刺客少女在网中右腕一转，短刀立时便将那网割开一条大口，他斜身飞出，竟欲夺路而逃。但就这样缓得一缓，白玉凤二人已然赶到。这少女见到微微下蹲，金刀守护胸前，竟仍是不肯放弃。白玉凤心中暗暗惊奇，这绝色刺客对敌人和自己身体居然都是如此狠辣，当真是前所未见。她一心想深情对方，当下踏前一步厉声道：
大胆凶手，报上名来，如若不想血溅当场，立时放下兵刃，束手就擒。
那少女环顾左右，知道若只凭武功，自己受伤之躯绝对无法逃出众人之手，心中略一计较，便长吸一口气，拔去伤口中的峨眉刺扔在地上，恨声道：
我叫宝生武，今日技不如人，被擒于此也是应当，但若不杀我，他日你必后悔莫及。
他声音清脆，只是有个别汉语发音略微有些偏差，但也十分清新动听。宝生武说完这些，手腕一翻，那柄金刀直奔自己双脚而去，刷刷两下便将自己鞋袜一起割开甩在一边，露出了一双白嫩精致的小脚来，然后跪坐地面放下短刀，双手反在背后默不作声。白玉凤见到他这番奇异举动，不禁愣了一下，不过只是当作扶桑人被腐蚀的习俗，虽是不是明了，但一时间也却是不以为意。一挥手，早有军士拿出了早先准备好的一罐麻沸散，走到了宝生武的面前，捏住鼻子，将里面的汤药全部灌入他口中。宝生武也不反抗，悉数吞下，只一会儿便昏迷倒下。原来白玉凤自打听说了东瀛女人所精通的缩骨托腹之术，心中便留了意，故先将宝生武麻醉过去，使他的肌肉松散无法运气，然后再施以绑缚。白玉凤令军士退后，亲自上前先取出一条在水中浸湿的牛筋勒住宝生武的喉咙，围了两圈，然后将他双手扭到背后，双腕交叉反绑连在脖颈处，用力拉紧 这一下，宝生武虽在昏迷之中，也被绑得乳头高翘，昂首挺胸，喉头咯咯作响，宛如梦一般的身影出声。白玉凤再把他两条折叠在一起的胳膊用鱼绳一圈圈捆牢了，又拿出两条同样长短的湿牛筋，重新把他上身结结实实地绑了一遍。这双重捆绑把宝生武身体与双手紧紧连为一体，不能动弹分毫。接下来将他修长的双腿并拢，在大腿根部、膝盖上下和细巧的脚腕四处分别绑缚着，这几处均是大力拉紧后打成死结，把个宝生武绑得直直的，如同蚕蛹一般。最后还用极细的牛筋将他反绑提吊到脖颈处，一双小手的两个大小拇指也牢牢绑在了一起。这便是索云城秘传的五禽捆绑术之一，五花天蚕绑。捆绑宝生武用了约一盏茶的时间，这才完毕。白玉凤从上到下检查他身体上各个绳结的牢固程度，目光扫过宝生武一对被紧紧绑住的小脚时，想起他刚才的举动，不禁有些不安，蹲下身仔细翻弄查看这双玉足。宝生武的脚掌精致小巧，脚背肌肤雪白，足弓绝美，脚趾细长。白玉凤将他双脚反扭过来，只见他脚掌边缘呈粉红色，脚心白嫩，伸出仙指在他脚底一处，手感竟是异常的细腻柔滑，丝毫没有练武之人的粗糙。只是查看了半晌，也没瞧出任何端倪来。他犹豫了一下，又命军中捆绑手把宝生武的脚腕和脚后跟再次用力夹紧绑缚一遍。当下便有两名大汉用细牛筋细细缠绑起这双白嫩的小脚来。当牛筋深深地嵌入踝关节时，他们分力左右一起发力拉紧。白玉凤低头观瞧，直到宝生武白皙的赤足在绳索的收紧之下渐渐变成了暗红色，方才喝令停止，打上了死结。再令军士把绳捆索绑，像根绳子一般的美貌女忍刺客拖到大堂中央，用绳子将她秀发绞紧打结，然后甩过房梁拉动，吊起至约一人的高度，又在宝生武的脚心底下放上了炭火炉盆，生起火来慢慢炙烤。一盏茶之后，经过炭火加温，这湿牛筋啊是逐渐的收紧，宝生武全身的肌肤这时也被勒绑得一棱一棱凸起。白玉凤瞧见他被秘密捆绑的一双赤脚被绑绳大幅度的收缩勒紧，在火焰的炙烤之下，就连脚背和脚心都已变得有些发紫，这才下令撤去炉盆将他弄醒。一盆冷水泼在身上，宝生武悠悠地行转过来，惊觉自己已是遍体绳索，浑身麻木，反扭在背后交叉捆绑的小手和重重紧绑的双脚如同万针专刺一般疼痛，大要挣扎却丝毫不能动弹。他原是喝了麻药，昏迷过去之后 才被大力绑紧的，当时全身肌肉瘫软，无法运功相抵，绑他又用的是湿牛精，将他全身紧紧捆绑后，又再用火烘烤使绑绳收缩。如此一来，宝生武全身的血脉流动都被这五花天蚕绑压制得几乎停滞，脖子上的绳索死死勒住喉咙，为了保持呼吸，他直挺挺吊在半空，还要挺胸收腹，全身的重量仅靠一头秀发拉吊着，整个人被绑得结结实实的，此刻恐怕只有眼珠才能稍微转动了。白玉凤见他醒来，喝道：
宝生武，我是你前夜所刺杀的白醒之女白玉凤，你作恶多端，后日午时便要将你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祭奠所有阵亡将士的在天之灵。哼！
宝生武娇小的身子被如此五花毒绑，手脚又都是双重紧缚，凌空吊着，他喉咙让牛筋勒得难受至极，小嘴微颤。勉强发出了几声微弱的呻吟后，也只是努力喘气，终究是未能说出话来。白玉凤带着李红玉等人走出大堂，只留她独自一人默默忍受这五花天蚕绑的滋味。安排完后续诸事，已经是过了午时，白玉凤回到自己闺房，回想起这一系列的事件，心中暗忖，这东瀛忍术以前听师父说起时，我心中只是感觉神秘诡异，可昨夜真正遇上，却又比想象中要厉害了许多，但是那杀人暗器的击阔之力便是如此强劲，若非我已练成六脉神剑，只怕也难以对抗，却不知这设计之人是何来历，那娇美的女忍者宝生武是否还有同门呢？这二日来他连续应对作战，一直未曾好好歇息过，想着想着头一歪，便合衣倒在床上沉沉睡去。白玉凤睡到一半，只觉遍体凉意，耳畔全是呼呼的风声，睁眼一瞧，自己竟飞翔在高空，待要细看，心中却惊呼一声：
怎么了呀？我怎么全身赤条条的，竟然一丝不挂？为什么我的手脚都被反绑在背后啊？这绳索勒的，我被绑得好紧啊！这绳子都深深勒到肉里了。真疼啊，这绑法不正是五花天蚕绑吗？我为什么呀会被绑成这个样子？
他正恍然间，陡然间又失去了重心，头上脚下绑得结结实实的，向地面飞速急坠着。这一惊顿时冒出一身冷汗，猛然醒转过来，却是一梦。白玉凤坐起身来，心中惊疑不定，思索梦中的情形，内心隐隐竟有些慌乱起来。低头一望，却见脚上所穿的靴子已经裂开，她除下鞋来，只见里面罗娃尽碎，用手一抚，露出一双脚趾纤秀、雪白柔嫩的娇嫩玉足来。原来昨日里六脉神剑剑气发出之时， 将他鞋袜也一并破损。白玉凤本是极要洁净之人，平日里喜穿一袭白色，手中一柄银剑，加上清丽的相貌，在旁人眼中当真是容颜如玉，长剑似水，犹如天仙下凡一般。因昨日擒住宝生武之后一直未得空闲，她一个女孩家又不能当众脱换鞋袜让众人瞧见自己的赤脚，回到屋内早已身心疲惫，未曾替换便已睡着，只是记得曾将门窗关闭，不知为何现在却半开着，冷风吹来直灌脚心而入，加上接连所遇，便做了这个怪梦。一念及此，白玉凤顿时恍然，一看天光大亮，再想起宝生武受缚前的举动，总是感觉不妥，急忙梳洗一番，唤来李红玉去往帅府大堂，欲将那宝生武再折辱拷问一番。来得大堂一瞧，二人都不禁大吃一惊，只见地上散落了一地的牛精绳，那个被紧紧捆绑高高吊在空中的美貌女忍者宝生武却已不见了踪影，只余下他昨日割脱的一双鞋袜扔在一旁。李红玉满脸竟是错愕之色，
小姐，那宝生武被如此毒绑，竟然还能神奇脱逃，这难道便是你昨日与我所说东瀛女忍者的缩骨脱腹之术？若当真如此，确实厉害，这让我们以后可如何是好？
白玉凤回过神来，将地上的牛精绳与鞋袜拾起细细观看，沉吟半响后道，你休要慌张，这女忍者托付之术或许是真，缩骨却是万万不能。你想她被捆绑时已然昏迷，且手上的腕关节和脚上的踝关节都是用最细的牛筋特别勒紧绑缚的，这缩骨功如何能施展？你再瞧这些绳索，所有绳结均已解开，若真是缩骨而出，这些绳结理应俱在，捆绑的绳圈亦是不会变形。李红玉惊道，
若依小姐所说，莫非我军中藏有敌方细作，趁无人看管之际将刺客救走？
白玉凤道，这个确实未必，倘若是敌军内应或是他的同党前来解救，只需要利刃将绳索割断即可，又何必如此麻烦？倘若仔细解开绳结期间被人瞧见，岂不危险？据我想来，宝生武乃是自己解脱的。
李红玉奇道，这女忍者从脖子到脚掌全身都被紧紧捆绑，就连双手大拇指也被牢牢捆住，断无自己解脱之理呀。
玉凤闻听此言，也不马上反驳，只道，你所言的确不假，但却只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你且看这双鞋袜，回想当时那宝生武脱除时的情景，可有发现疑点？
李红玉一脸疑惑道，他那时主动割袜脱鞋，赤着双脚受绑，或许只是东瀛女忍战败受缚时的习俗。
白玉凤摇了摇头道，我也问过母亲，扶桑国人确实并无这种规矩，若是以现在的情形来看，我推算宝生武的托付之术除了缩骨功之外，只怕另有一招，便是能用脚趾解开绳结。你想啊，昨夜他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情况危急，所做每一件事情自然俱是极为重要的，又怎会行那毫无意义之举呢？ 他在被擒住的最后时刻剥离鞋袜，必是为了露出自己脚趾，以备托付之用。唉，我一时疏忽，虽然已经将他从咽喉秘密绑到了脚掌，却唯独是漏绑了他的脚趾。其实我后来查看他的双脚时，便感到有些不对，却终究是未能想到啊。唉，李红玉在旁听得这番推断，睁大了一双杏目，连连点头，心中对白玉凤佩服之极。白玉凤所料果然是分毫不差。那天中午，所有人都离去后，大堂之上只剩下绑得像个肉粽般的保生舞，孤零零地吊在半空中。他此时可真是万分辛苦，因为被绑得太紧，周身的血液不通，娇躯麻木，咽喉又被勒紧，几乎要窒息，只能努力将上身挺起。这一来，又苦了反绑提吊在背后的一双小手，如此身姿便等于给自己上刑。交叉捆绑的手腕和两个紧紧绑在一起的大拇指，就像要被绑断了一般疼痛。他修长光滑的双腿被绑得紧密并拢在一起，尤其是一双白嫩的小脚，细牛筋狠狠嵌入踝关节勒绑。随着时间的推移，雪白的脚掌已变作了紫色，万分痛苦。若换作寻常女子，恐怕无论如何也挨不过去。但保生舞是经过极其严格训练的忍术高手，耐力自是非比寻常。虽然全身被绑得丝毫不能动弹，异常难受，但他缓缓吸气吐纳，一边默默忍受严酷的绑缚，一边却在脑中反复思量着托付之法。
我的双手现在被结结实实地绑在背后，就连大拇指也被绑在一起。若想施展手指解绳术，那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我且试着运一运气。
保生舞一身大绑，这许多时间过去，身体已经被捆绑得有些僵硬。他强运内力将内心扭转，只听见全身的骨节一连串的噼啪轻响，他心中暗叹一声：“
我的手和脚怎么都被绑得这么紧呢？”而且还是用了两股绳索的双重捆绑。被绑得这么紧，真是太疼了呀。这倒也还罢了，麻烦的是这绳子。这绑绳非但深深地陷进我的皮肉中，居然还是勒绑我手腕和脚腕关节里，这样我内力都无法传导，如何缩骨啊？这绑绳真是一点松动不了啊，只怕缩骨脱绳术也是无法用功啊。那最后的希望便只有用我的脚趾来解绳子。幸好白玉峰虽然厉害，但对忍术终究是所知不全，未能识破我之前割破鞋袜赤足露趾的目的。
即便是后来将我浑身捆绑得如此之紧。也未曾料到要绑紧我的脚趾。只是现在还有个难题。哎呀。我的脚踝和脚掌被特意加紧捆绑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脚心冰凉，脚趾也麻了，这可得可得想法子恢复才行啊。他静下心来，心中意念则在自己双脚加紧运光，努力使血液向脚掌流动。挨了半个多时辰，脚趾才隐约有了一些感觉。这时天色也已暗下，大堂之上漆黑一片，正是脱逃的好时机。宝生武深深吸了一口长气，屏住呼吸，运足内力，身形往下猛然一沉，他的一头长发被绳索绞住，掉在梁上。这一来，不免头皮一阵麻痛，但他身子却借着这扯的反向之力往上一弹，小嘴一张，竟用牙齿咬住房梁与秀发之间的吊绳。略微定了一下心神，使用两排银牙快速磨啃起那绳索来。数下之后，吊绳断裂，他被绑得紧紧的身子就这么从空中直挺挺地坠落下来，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一对被紧绑的赤足，脚心顿时一阵撕裂般的疼痛。他喉间发出几声轻轻的声音，心中早就把白玉凤咒骂了一个十七八遍了。休息了好一会儿，知觉稍有恢复。其实他在半空时无处借力，咽喉被牛精绳绞紧，呼吸受到极大制约。这一落地虽然依旧是全身紧缚着，而且还跌了一个头晕眼花，但相比绳捆锁绑着吊在半空中时却要轻松上许多。宝生无躺在地上慢慢调匀呼吸，挣扎着将身一滚变成俯卧状，然后收复运气。只听得他下肢骨骼接连响起咯咯咯的声音，终于向内收缩了稍许，使得被紧绑合并的双脚有了稍稍动弹的余地。紧接着小腿一屈，双脚反勾，白嫩纤秀的脚趾伸得笔直，慢慢地向后脑勺探去，脑袋也尽力向后扬起，腰背反扭，整个人身体弯成一个扁圆。一阵摸索后，他喘着气，脚趾艰难地触到后颈上的绳结，不禁暗骂了一声：白玉峰，你好恶毒，这绳结的位置竟然打到如此之高，如此之紧，还都是死结。是了，他刚刚说把我这么绑着，哎呀，这样子绑到后日便将我凌迟处死，那我这一身结结实实的大绑，是根本没打算要解开呢。原来是准备这样绑我到死啊。
我绑得这么紧。我的手脚都被绑得这么紧，真是好难受，好痛苦啊。
宝生武耐着性子，两只赤脚配合着，用心解起绑绳来。但见他脚趾灵动，或屈或伸，分工默契，当真宛如手指般的敏捷。约一盏茶后，宝生武左足小指一勾，右足大指脚一挑，已经打开第一个绳结。此结一松，余下的便势如破竹。只一会儿便松开了捆绑双臂与上身的第一条牛筋绳，接下来解开了自己被紧紧绑着的两个大拇指，接下来便是手腕，双手一解，顿时手足并用，卸下了勒紧咽喉多时的颈部牛筋锁，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又使力呼吸了几下，这才解脱了大腿与小腿上的束缚，最后双手飞舞，松开了深深嵌入脚踝骨和脚心的绑绳，将重度捆绑的脚掌解放了出来。这前前后后共用了将近一个时辰，用尽了缩骨、柔术和脚趾解绳术，才终于把遍体的束缚除去。可宝生舞从黎明到深夜被毒绑了整整一天，这刚松开却仍是不能立即行动的。他双手不住地交替按摩全身肌肤与手足关节，虽在黑暗之中，却也是清楚感触到了自己身体上被刚才的五花紧绑所勒出的深深绳痕，心中立下毒誓，此番回去定要请师姐神谷凝音和师父北川飞影出山，联手活捉了这白玉凤和那个绿山少女，在他们身上用尽各类紧缚捆绑之术，以报自己今日在此饱受虐绑的耻辱与仇恨。宝生武歇息了一番，待身体机能稍微恢复，这才站起身来，出得大堂门口，却不急着离去，施展轻功，把总兵府及周围建筑细细兜了一圈，竟让他寻到了白玉凤的住处。迎在窗外窥视良久，只是他被紧紧地捆绑了十几个时辰，也耗尽了体力，身上的暗器及兵刃又已被搜走，而且还赤着双脚，诸多不便，是以也不急着出手发难，只是将牢屋位置牢牢记在脑中，悻悻然潜出了城，连夜赶回扶桑搬请救兵而去。